的交通，不过我们就照样上课啊。我们看第五十九章，以赛亚书五十九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因你们的手被血沾染，你们的指头被罪孽玷污，你们的嘴唇说谎言，你们的舌头出恶语。无一人按公义告状，无一人凭诚实辩白，都依靠虚谎说谎言。那么这里下面的我就不去读它了哈，这里面所讲的经文其实又跟第一章很相像。所以说以赛亚说有几个不同的作者，可能有他一些文学上的可以成立的地方，但是你要说整个以赛亚书整个圣经有矛盾不一致，那是不对的哈，非常一致哈。那么在五十九章的第九节，因此公平离我们远，公义追不上我们，我们指望光亮却是黑暗，指望光明却行幽暗。我们摸索墙壁好像瞎子，我们摸索如同无目之人，我们上午半脚如在黄昏一样，我们在肥壮人中像死人一般，我们咆哮如熊，哀鸣如歌，指望公平却没有，指望救恩却远离我们。第十二节，我们的过犯在你面前增多，罪恶做见证告我们，过犯与我们同在。至于我们的罪孽，我们都知道，就是悖逆，不认识耶和华，转去不跟从我们的神，说欺压和悖逆的话，心怀谎言，随即说出，并且公平转而退后，公义站在远处。好，这些，哎，我们看这些话，教会里面也用得上，社会上也用得上，在哪一个社会都有，有些社会好一些，有些社会糟一些，但在神的眼里，没有一个社会，没有一个时代，没有一个文明不是罪恶的，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梦，中国梦或美国梦，是让我们能够有永远的平安。各位，我们说人都是罪人，社会上都是罪恶的社会的时候，要小心一点，我们说不要把它一竿子打翻一条船。当我们在讲人都是罪人不能称义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相对的善恶没有啊，都是天下乌鸦一般黑，没有错了，但是有的黑的厉害点啊，这我们也不能够随便的讲哈。那么以色列教会我们都有，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很公平很正直的能够把公义活出来。好，下面很有意思啊，当整个世界历史历代每一个时候，当人远离上帝而有罪恶的时候，耶和华就起来做事了。第五十九章第十六节，那时耶和华看见没有公平，甚不喜悦，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为诧异啊，无人代求。求主帮助我们这里每个人，不仅能够独善其身，也能够代求，不仅能够在教会里面有美好的服侍，也为牧师长老执事祷告代求。因为有的时候实在我们没有什么心，没有什么力了，这真是只有我们的肢体为我们祷告。那么耶和华，那我们当然最高兴的一件事，这一段话跟那个跟罗马书第五章有点像，第八章有点像。第八章讲到说万物都一同劳苦叹息，万物都在罪恶中叹息，好累哦。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心里叹息。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得到了平安，得到了安息，但是也还是会一声万古长叹，一声唉。感谢主，罗马书第八章有第三个叹息，就是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当人都软弱堕落的时候，甚至依靠上帝的力量都没有的时候，神就自己来拯救。事实上 神没有哪一个时候不再拯救，不再托住。那他的拯救呢，这里的描述并不是开救护车式的，而是穿上军装打仗式的。这个形象呢，新约旧约都一直在用。一方面他是以一个医生，以一个牧人柔和的方式表现出他的拯救，一方面他是以一个 Superman 或者 Spider-Man 以他的强力来拯救的。第十七节，他以公义为铠甲，以拯救为头盔，以报仇为衣服，以热心为外袍。他必按人的行为报复恼怒他的敌人，报仇报复他的仇敌，向众海岛施行报应。众海岛都是指着远方得罪上帝的人。如此，人从日落之处必敬畏耶和华的名，从日出之地也必敬畏他的荣耀。这我们在前几天也有看到，当耶和华饶恕原谅不计算人过犯的时候，人并不听他的。常常耶和华用公义来刑罚的时候，人就悔改了。哎呀，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哈。好，第二十节，那么当神在管教刑罚的同时，也有那对那个信靠主的人是拯救的。二十节，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锡安，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必不离开你的口，也不离开你的后裔，你后裔之后裔的口，从今直到永远。这不离开你的口，当然包括一个不离开你的心。那么就是我们喜欢讲，喜欢听，喜欢行，喜欢想上帝的话。而且这不是被麻醉的状况，好像那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个样子，是我们心灵被更新了，神的恩典因着耶稣的十字架临到了，让我们心意更新变化。各位，征战还是有的，我们自私自利体贴肉体还是有的，但是我们会越来越多啊，神的恩典，因为他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从内心的深处喜悦上帝。六十章开始是，我也觉得让我读的时候心中就很悸动的啊，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把它表达出来哈。有一首诗歌一开始就是心起发光嘛哈，第一节，心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注意，我们应该兴起，我们应当发光。但是如果不是我们的光，不是耶稣基督的光临到我们，我们不能兴起发光。耶稣基督的光就是耶和华的荣耀，就是耶和华的救恩，就是耶和华的圣灵，就是十字架救恩发现照耀你。这个发现也再一次是旧的翻译，不是 discover。发现就是光照的意思，光照你，上帝的光光照你，让你能够发光。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我们不敢有丝毫的骄傲，但是让我们也真是完全的把荣耀归给主。也许有一天真的是你身边的人，甚至包括教会都在糊涂错误中，但是愿你始终因为谦卑的心、渴慕的心、柔和的心，上帝光照你，你发出认识上帝而有的光，上帝的荣耀也给你。好，这个你，所以我们再一次又想到很复杂了。这个你可以是以色列教会每一个基督徒，也可以是弥赛亚，也可以是基督。就是这些经文里面你都可以看到，在历世历代的教会里面把它浓缩，在经过多年的争吵，有的时候甚至很 nasty 的争吵 fight 斗争里面，在上帝的保守中逐渐逐渐就产生了 美好的这个信仰的结晶，就在这里，既有上帝的三位一体的经文，也有基督神人二性的。这个你可以指着人，也可以指着神，就是指着教会哈。他的荣耀要发现在你身上。你看，我说第三节，万国要来救你的光。这个你说从前面来看，就是以色列，就是教会，就是神的儿女，就是神的仆人。但是讲到这里，我们就觉得救你的光，这是指着上帝啊。所以我们就想到耶稣的神性和人性，君王要来发现救你发现的光辉。好，这个下面第四节，我们在前面49章也看过类似的话。我也希望这些话不给我们骄傲，但是给我们鼓舞。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众人都聚集来到你这里。你的众子从远方而来，你的众女被怀抱而来。那时你看见就有光荣，你心又跳动又畅宽畅，因为大海丰富的货物必转来归你，列国的财宝也必来归你，成群的骆驼并米甸和以法的毒蜂驼必遮满你，示巴的众人都必来到，要奉上黄金乳香，又要传说耶和华的赞美。啊，这个奉上黄金乳香，我们又想到再加一个末药，就是东方博士给耶稣的礼物。所以这个礼可以是指着耶稣，可以指着弥赛亚，也可以指着教会啊。基达的羊群都必聚到你这里来，尼拜约的公羊要供你使用，在我坛上必蒙悦纳，我必荣耀我的殿。这里在讲什么？这幅图画在描述什么？这幅叫人心动的图画在讲什么？用两个来形容，就是您上网邮购了10万块钱的东西，然后那个快递就一辆一辆卡车在你家门口，你的丈夫是在皱眉头，你就很高兴，我要的衣服沙发通通来归给我了，各种保养品各种化妆品通通都来了啊，就是LV 啊，还有什么名牌的东西通通都来了啊。这个形容当然有点世俗，不过各位可能真的你家门口堆了20辆卡车，要把东西你邮购的东西送来，你就心又跳动又宽敞。你老公我是不知道了哈。然后全世界各样的丰富的皮包啊、皮鞋啊、物资啊都过来了。啊，这是笑话，这但是可能可以激发一下你的了解。另外一个正式的，也是在现实生活的。上帝把全世界的珍宝就送到教会来了。那可能你都没有想到，不过我是看得到，这里所有的珍宝送到千象城的教会，那些珍宝就是你们。各位，你不要说你不配，我们是不配，但是我们就是上帝的珍宝，神把他的珍宝送到教会里来。这个 image 最早出现的时候是在旷野的时候，神借着摩西说，大家要把自己的金银奉献做耶和华的会幕和会幕里的东西，大家就奉献了。以色列人有一些宝藏的，就是从埃及得来的。第二次类似的情形，那就荣耀多了。就当所罗门强盛的时候，全世界各样的珠宝、各样的珍宝，包括黎巴嫩的香柏树，通通送到以色列来修建神的殿，那就是非常宝贵的。还有第三次，那就是这里讲的圣殿毁了，以色列也毁了，但是上帝会做奇妙的事，把全世界各地的珍宝再一次带回他的殿。 那一般来讲，第三次这一次就是以色列70年以后的回归，包括以斯拉重建圣殿。但是各位，照历史来讲，以斯拉他们重建圣殿，以斯那个尼西米重建城墙，那个殿后来也毁掉了。在耶稣时候，殿是另外一个殿了，是希律修的。希律修的虽然更漂亮，但希律根本是一个异教徒。神并不是看重那个殿，所以对不起，这也是跟很多人的我们华人的末世观不一样的，就是神修造他的圣殿。我觉得耶路撒冷的殿有没有建起来，那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教会，各地的教会被建造，那个才是重要的。那么在末后的世代，当主耶稣第一次来了以后，福音广传，圣灵降下来以后，我们这些人都是上帝的珍宝，被带到教会里面，被神来使用。不要轻看这些经文，我们各位也看一下，如果你方便，你就听我读哈，哈该书。你找不到没关系，我也是要找半天才找得到，一个个查哈该，哈怎么写，该怎么写，然后查。你听我读哈该书第二章第六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都必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很多人天天就在想以色列什么时候重建圣殿，耶稣就会怎么样，就跟1948年以色列复国，大家觉得再过3年半耶稣就再来了。我们华人讲末世大概也都讲这些东西，我是觉得这些都讲错了，不是我觉得了，在正统的从奥古斯丁以来的神学都还是在讲到说，这些末后的复兴都是指着历史历代教会的复兴，教会复兴不必是有多少人归主，但是都是在这渺小的世上，上帝让他的珍宝被震来。所以各位，你懂这段话的意思吗？不管是以赛亚书这里所讲的，或者是哈该书所讲的，上帝用他奇妙的圣灵，奇妙的话震动，那个威严就把那个珍宝震来了，所罗门的威严就把各国的珍宝震来了，就好像来进贡一样，上帝一震动就把你们这些珍宝从中国，从台湾，从各个地方震过来，震到神的家，就是我们把自己的从神而来的丰富献给上帝了。所以以赛亚书这里讲到的就是末后教会的荣耀。好，我们继续看第60章的第八节，那些飞来如云，如鸽子向窗户飞回的是谁呢？这个鸽子飞回窗户，你可能会想到就是挪亚那个时候洪水时候的事情，把它用在我们今天，我们个人是珍宝，回到教会被上帝使用，我们个人也像鸽子在世界找不到落脚之处，我们回到上帝的家。第9节，众海岛必等候我。我们今天去众海岛，去天涯海角传福音，短宣，像他似的传，把神的儿女，将你的众子连他们的金银，从远方一同带来，都为耶和华你神的名，都为耶和华你神的名，又为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你了。下面跟我们昨天所看到一样，不要带到字面，不要太骄傲，不要太有复仇心理啊！这意思只是在说，神的儿女会成为荣耀的，并不是我们要自高自大哈。第60章第10节，外邦人必建筑你的城墙，他们的王必服侍你， 我曾发怒击打你，现今却施恩连续你。你的城门必时常开放，昼夜不关，使人把列国的财宝带来归你，并将他们的君王牵引而来。用字面来讲，就是牵向神教会都不锁门了。不锁门不怕流浪汉来。哦，不不不不不，我们不锁门是不是流浪汉的问题，我们不锁门是半夜三更会有一个阿拉伯的酋长或者是什么乌克兰的总统会带着他们的礼物要放在教会里面。半夜三更不锁门是又有一位从兰州来的科学家要归向上帝，半夜三更要来教会祷告奉献，半夜三更要来问你，打电话给你，我想要把自己献给主，我该做什么。哦，再排队一下，我们这很多人要把自己奉献给主。这个我说这话是笑话，就是现在我们拼命求人奉献，那么在复兴的时候你要奉献给主啊，你要排队等一下哈，像我们在台湾聚会的时候一样，都非常强烈的在那里等人啊，十点钟聚会啊，到十点半了还有人，还有很多人姗姗迟来。如果到复兴的时候，跟中国大陆有些地方十点钟聚会，你九点钟就请到，因为没有位置了。各位，我说这些话都不是要骄傲的意思，我说这些话就是说指神的复兴临到的时候，大家都愿意把最好的献上。那我们愿神让我们现在就在生活里面，我刚刚讲的情形就是末后的时代，我刚刚讲的情形我也是在这个教会，在很多教会也看到的，弟兄姐妹把自己摆上，男女老少都是有福的。十二节，哪一邦哪一国不侍奉你，就必灭亡，也必全然荒废。各位，这话也不要把它马上想成，哎呀，我们真的需要让弟兄姐妹知道，你逐日不来敬拜，马上你的车子就不能发动啊！这，我们没有这种心啊。如果有，求主赦免啊。第十三节，利巴嫩的荣耀就是松树、杉树、黄杨树，都必一同归你。为要修饰我圣所所在之地，这都是指着物质，但是它实在是讲到灵魂，每一个灵魂都被上帝所用，都来装饰上帝的殿。十四节，素来苦待你的，他的子孙都必屈身来救你，藐视你的都要在你脚前下跪啊！这不是说你丈夫明天的遭遇，但是就求主帮助了哈、啊。我们相信神会荣耀他的儿女，只是我们一点都不自大。重要的，他们要称你为耶和华的城，为以色列圣者的锡安。好，我们已经从第一章开始讲到第六十章了，其实到后面都是这样。上帝的恩典彰显在每个神儿女的身上，上帝的恩典彰显在上帝的国度身上，天国、神国、上帝的国、上帝永恒的国度。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描述，上帝的国彰显在上帝的城。所以奥古斯丁名著 City of God， 上帝之城，他没有讲 Country of God， State of God， City of God， 城。这个城我们也都熟悉，你们喜欢唱古典诗歌的 Holy City 啊，或者这一类的诗歌啊、很多。这个城我们在第一章就看到，也是女子，上帝的妻子，美丽的。这个城会成为永远的荣耀。第十五节，曾经因为悖逆上帝被撇弃，无人经过，神使我们变成永远的荣耀，历代的喜乐。十六节，你也必吃万国的奶，吃君王的奶啊！这意思不是说像小 baby 一样吃奶，就是大家会把精华都送过来。这精华也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 但是我们的丰富都总是不要忘记，你便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赎主，雅各的大能者。神会让我们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好。第十七节，我要拿金子代替铜，金子代替铜，你也不必想金子做什么用，铜做什么用，就是让你越来越贵重。拿银子代替铁，拿铜代替木头，就是越来越贵重，并要以和平为你的官长，以公义为你的监督。你地上不再听见强暴的事。所以今天也跟有弟兄姐妹谈这个末后的日子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日子，可以是我们到天上去永远的平安，也可以像启示录讲的一样，天上的耶路撒冷降在地上。到底神最后要把这个世界怎么改变，我们知道信主的人一定在一个丰富的地方，至于那个丰富美好没有罪的地方，是你说天堂可以，天国可以，是一个更新的世界也可以，浴火重生的世界也可以。 C.S. 路易斯就讲到说，将来在天堂里还是有伦敦，还是有巴黎，但是是一个没有罪的荣耀的。好，这一点我们中国人也比较少，华人教会也比较少想到这些，我们想到总是天上的黄金街碧玉城。我没有反对这些，但是圣经里面重点就在讲到说，在上帝的恩典中，神的国并不是离我们很遥远的，神的国现在就在其中，又是我们这几天有讲的，你们已经听过可能几年的东西了， already but not yet， 我们已经 already 在神的国里面，又还不是完全的。那么愿在你的生活里面，今日你也经历到这些事，神常常给我越来越丰富，给我越来越美好。你的墙，你必称为你的墙为拯救，墙会保护你，会遮阴，你的门为赞美。第十九节，各位，整个第六十章这里的描述，兴起发光一直下来啊，我实在没有办法一口气把它表达出来，但是我感觉这有点像韩德尔的弥赛亚crescendo， 越来越强，越来越大，越来越辉煌。我都不知道要怎么样来了解，我也看过不少这一类的小说，在描述上帝的国度，上帝的儿女越来越多的光明在他身上。日头不再做你白日的光，月十九节，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的神要为你的荣耀。你的日头不再下落，你的月亮不再退缩。这里的重点都不是什么怪现象，这里重点在讲到说，你的光不会再熄灭了，你的爱，你的真理，你的知识，你的能力都会越来越丰富。我们感谢主，当然我们也有恩，我们也有安息。耶和华必做你永远的光，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你的居民都成为义人，永远得地为业，是我栽种，我种的栽子。栽子我不知道英文是什么，应该就是树苗的意思啊。我手的工作使我得荣耀，至小的族要加增千倍，微弱的国必成为强盛，我耶和华要按定期速成这事。我就再一次说，这些神的旨意只有一个，一主一信一喜一神，所以没有两种神的国民，一个以色列一个教会，只有一种真以色列真教会，都是真在神的国度里面。神从亚伯开始，不是从别的，从亚伯开始，属神的人就在神的城里面。到新约的时候，最更清楚的是在基督的名下，但不是说旧约没有得救的义人。到我们今天在圣灵的保守之下，我们也在其中，虽然犯罪失败很多，但是我们仍然知道我们是永远的国度。 Well， 可以说以赛亚书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我们也可以继续看，当然是继续看下去，讲到他也很奇妙的又讲到说，在历史上这件事是继续不断在进行，也就是六十章所讲的并不全然是未来，是在你们的教会，在我们教会，在历史历代教会中都多多少少也实现一些，而这些实现又一次是上帝的仆人，虽然这里不是仆人之歌，但是耶稣工作的时候就用了这首诗歌。六十一章第一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我看到这些经文，我这几天所讲的，我都自己在被提醒，很吃惊，为什么我们福音派没有看到圣灵的这些奇妙工作，为什么灵恩派也没有看到。就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包括以赛亚书就讲到，你要侍奉主真需要主的灵，那并不是一个什么特别的经验或者特别奇怪的现象，而是让我们全然的依靠上帝，全然的依靠耶稣基督的救恩。膏我给我力量，叫我传好信息福音给谦卑的人。很简单的话，你要把福音传出去，谦卑的人就听，你要把福音传出去，神的灵在你身上。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这不是我们现在非常需要的吗？有多少人有忧郁症，有多少人有心灵的疾病，我们不一定能够说把它怎么医好，但是我们能报告上帝是拯救者，我们可以跟他一起走，我们可以跟他一起享受这个福音，上帝来释放我们，上帝第二节报告耶和华的恩典，这里两次出现报告，一次讲传福音，我也再次的说，传讲和聆听是我们 Protestant 的重点，把上帝的道传出来，报告耶和华的恩典。耶和华的恩典，你在利未记里可以看到，利未记应该是25章，恩年常常就是喜年或者安息年，那个日子就是所有的债务都免了，那是欢喜快乐的，就是我们不再有重担了，上帝的恩年来了，借着耶稣基督把救恩带来了，也把神报仇的日子带来了。哎呀，这句话我们不能不提，报仇的日子就是耶和华的日子，就是主的日子，就是末后的日子，就是每天的日子，对信的人来讲那是施恩拯救释放的日子，对不信的人来讲那是可怕的日子，耶和华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称他们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这个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好像也是一首诗歌里面的话。各位，我们仍然有忧伤的时候，我们仍然有愁苦的时候，都有，但是愿我们总的来讲，我们对主的盼望和喜乐是真实存到永远的。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实际的实现下面的话，但是我们常常祷告，当我们祈求神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其中一个表达的方式就是61章第4节开始的，他们必修造已久的荒场，建立先前凄凉之处，重修历代荒凉之城。各位，这些事我们华人教会可能还不太能够体会，我不知道这些经文能不能有一天在欧洲和美国的教会能够重新被传扬被听到，因为太多美国的欧洲的教会是荒场， 是凄凉，是荒凉。我们华人还没到这一步，我们连建造还，我们还没有资格荒凉，因为还没被建造了。但是可能也是这样吧，华人的教会在还没有被建造的时候，有的时候已经开始荒凉了。那求主帮助我们，而下面也不要想到那种报复，要想到是上帝的公义哈。第五节，那时外人必起来牧放你们的羊群，外邦人必做你们耕田耕种田地的，修理葡萄园的，你们倒要称为耶和华的祭司，人必称你们为我们神的仆役，你们必吃用列国的财物，因得他们的荣耀自夸。好，这些都不要照字面讲，意思并不是说你的老板，实验室的老板以后要帮你开车，你的老板以后要帮你种院子啊，不要这样去想他，他只是说神会让他的儿女被高升，那个抵挡上帝的人，神会把他降为卑。第七节，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代替所受的羞辱，分中所得的喜乐，必代替所受的凌辱，在境内必得加倍的产业，永远之乐必归于你们，因为耶和华喜爱公平，恨恶抢夺和罪孽，我要凭诚实施行报应，并要与我的百姓立永约，他们的后裔必在列国人中被人认识，他们的子孙在众民中也是如此。啊，以色列的败亡跟教会的败亡一样，基本根基是远离了上帝，远离了上帝就有各种不公不义不平，骄傲自私嫉妒等等。教会是如此，社会也是如此。但是当人悔改的时候，人就会诚实公义，上帝也会因着我们诚实公义行为所见证出来的美好的信心，称我们为义。我们的后裔不是因为穿着哈佛的制服被人称赞，我们的后裔被人认识，是流露出基督的香气，跟我们一样，大家都会看到，必认他们是耶和华赐福的后裔。各位，这些需要很遥远的将来吗？这些不是我们现在有的时候也经历到的。我希望我们没有骄傲，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后裔或者我们自己，我们活出主的样式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也会觉得很羡慕。好，我们的进度大概跟得上啊，所以这不是讲废话了。不是讲笑话了，但是也是最后一次的提神哈。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很推荐一本属灵的书。这属灵的书在台湾我不知道现在绝版没有，是英文的，你们的儿女可能也以前看过，是皇冠出版社出版的。皇冠出版社这是一个世俗的书店啊，有什么属灵的？各位，那个书各位可能知道，就是All Things Bright and Beautiful， 我们中文的翻译是，我现在忘记了，就是有一个英国在 Yorkshire 的一个兽医，他写出他的这个写出他的这个行医的经验。这本书大概是60年代开始出的，他写了好几本 All Things Bright and Beautiful， All Things Good and Small， 这个都是从圣诗来的哈。就是我现在一下真是忘记中文的名字，它里面来表达的就是兽医的生活。那是差不多就是六七十年前的事情，那时候在英国北方行医的时候，兽医非常的辛苦，但是你看那个书呢，就很好笑，就看从头笑到尾。比如说他去 接生，他说他去接生，他不知道为什么这些牛羊哦都喜欢在冬天12点钟生下来，然后脐带绕颈，然后他要冷得要死哦，在那里跟那个小牛挣扎了好久。那么有的时候他去帮人家医一个马，那个马呢一脚一踢，他会形容把他的肋骨踢断3根，那都是形容的，踢了好远，然后那个农夫很紧张的赶快跑过来看那个马蹄有没有踢坏。就是他写他的这些生活里面行医的生活，大家看了都觉得非常好笑。我听说有一个结果，就是后来报考兽医学院的，他这个书变成 international bestseller。 那么 BBC 好几次拍这个电影哈，就是兽医的电影，也后来很多兽医把他那个自己的生涯写下来。你如果看的话，你仔细一点看，后来也有人写他的传记啊，就是他的生活其实相当辛苦，非常辛苦，但是他写的非常的喜乐。他的信仰，他有没有基督教的信仰，几乎是很薄弱，他是很喜欢喝酒的，那么我看他没有什么太多的信仰。但是我常常跟我的学生讲，这是一个很好的我们中文翻大地之歌、大地之爱、大地之声，好像有6册、哦、大地什么，有一册最后那一册可能不必买，因为是收集前面的一些东西的，因为太畅销了。我跟我的学生讲这是很属灵的书，我们同学都不懂，我说这是皇冠出版社的，里面连上帝都没有提到，我说但是我们基督徒可以在里面有个学习，就是他实在非常爱他服侍的对象，他的生活非常的喜乐，他喜欢这些马，喜欢这些动物，他喜爱这些吝啬的农夫，他喜爱他们，他喜爱他的工作，他也算是很长寿。他的名字好像叫 James Herriot， 我忘记是怎么拼了 James Herriot。你查那个 Google All Things Bright and Beautiful， 大概就可以查到一些。这是 International Bestseller， 而且拍成好几次的 TV 的连续剧。好，我还是要讲到说他的书对基督徒我觉得启发在哪里，就是环境实在很恶劣，并不是很好，但是他有一颗心，他 enjoy his life， 他 enjoy his profession，并不是有很多金钱的报答。在他那个故事里面，他的同事那牛啊马啊把他吓得半死的狗啊猫啊咬他的鸟啊，个个都栩栩如生，非常可爱。那他的确在这一点也是，有人说他老板实在是很坏啊，就是写传记的时候对他很苛刻，但在他自己写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跟他老板也都合作无间。我没有说我们要说谎，而是我说当然大家会说他很有幽默感很乐观，我们基督徒并不是说学幽默感学乐观，这我们个性不一定是这样，但是我们信靠上帝就在这个，各位我下面的话一点没有夸张，这个流泪谷，这个悲惨世界，这个黑暗的世界，我们因为有主，我们心中散发出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我喜欢 James Herriot 的这个 All Things Bright and Beautiful 这些东西，就是他是一个很勉强的基督徒，但他生活觉得充满了乐趣，就甚至因为他的书出来成为最畅销书，而且大家想要去考兽医学院，觉得哇这是 very interesting。 各位我们现在啊，你看属灵书籍，你看宣教士，我们看的结果都是哎呦我儿子女儿千万不要去念神学院。我每次在看到那个培灵会布道会呼召人出来 侍奉主的时候，大概都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哎呀，主啊，从今以后我就要过一个苦哈哈的生活了。是自己的手放下了什么？是自己的脚要走上这条路。各位，你服侍上帝如果哭得半死，我劝你不要服侍。我们的上帝不是法老，我希望我们每个人，我觉得我们当中也不少有人是这样，我希望我自己也是这样。我儿子要去念神学，他要做牧师，我是很不配吧。他有说过，其中一个理由是他爸爸妈妈觉得侍奉主真是太有福了。他说，我为什么不要做最有福气的人？各位，我是很不配了，但是我希望我的生活虽然有种种的不配，还是有一个非常好的见证。这见证是什么呢？就是人家看到我，哇，你这么烂的人，上帝还用你，那我也可以被上帝用。你这么烂的人，上帝还有这么大的恩典，你这么不喜乐的人还有这么多的快乐，感谢主。各位，这就是我们讲的福音。你要讲到的福音说我们每个人都念哈佛，然后每个人都住豪宅，那个真的是成功神学了。我们每个人如果能念哈佛住豪宅也很好，愿神祝福大家，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每一个环境中，我们有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我们现在以赛亚书快要结束了，讲到教会，讲到神的国，讲到以色列，那个重点也在这里。在历世历代，因为那个关键总是耶稣基督，总是因为耶稣基督，不是什么特别的方法、布道法或者教会管理法或者什么东西，这些东西也有它的价值。最重要是耶稣基督，最重要是圣灵，最重要是上帝的话，最重要是十字架道路，这都是一样的事，就是主为我们所成就伟大的救恩，让我们即使是哎呀，教会里这么多叫我们欲哭无泪的事情，我们犯了这么多愚蠢的错误，彼此的伤害，但是心起发光吧。第六十一章第十节，六十一章第十节，我因耶和华大大的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装饰。田地怎样使五谷白谷发芽，园子怎样使所种的发生，主耶和华照样使公义和赞美在万民中发出。我们看这话的同时，我们也知道在现在的世上，有的时候我们会听到公义和赞美发出，有的时候我们会听到悲哀和叹息发出，我们就在这些交织中生活，而在这交织中里面，我们知道神的国在我们当中，新天新地在我们当中。当主再来的时候，那是完全没有眼泪的；当主还没有再来的时候，也是末后的日子，这交织的，有的时候这个多一点，有的时候那个多一点。以赛亚书后全书了，我们基督教全部的所讲的，一方面的确常常讲到人的罪恶实在太可怕了，我们基督徒也不需要圣经讲也能体会到，甚至非基督徒不需要信耶稣，他们也能体会到人生的空虚和罪恶。但是要知道上帝的恩典，那就非要上帝的启示了。好，感谢主。我们看六十二章，我因锡安必不寂寞，为耶路撒冷并不牺牲。你看这里讲的都不是我为耶和华不寂寞，为耶稣不牺牲。我们当然是高举基督，传扬基督，但是这里奇妙的地方，就是圣经里奇妙的地方，教会论重要的地方，就是教会这么差劲，居然是也是上帝喜悦的，甚至是上帝传扬福音、传扬自己的一个工具，唯一的工具。 直到62章第一节下半句，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列国必见你的公义，列王必见你的荣耀。你必得新民的称呼，是耶和华亲手起的。新民，这个新民也并不是说我们天天有换一个新的名字，新民只是说我们天天都更新更像主，每一个名都如其实更像主。第三节，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为华冠，在你的神赏上必作为冕旒。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你的地也必称为有夫之妇。各位，这句话应该现在已经懂了，一块地称为有夫之妇，就是一个不被撇弃而结满了各样果子的地。那么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你的地也必归他。少年人怎样娶处女，你的众民也要照样娶你。新郎怎样喜悦新妇，你的神也必照样喜悦你。各位，我们当中年纪很小的不多，这话年纪大年纪小，希望都能够重新悸动我们的心，就是我们再一次有那个初恋的滋味，上帝爱我，要娶我。虽然我们曾经做过那么多悖逆上帝的事，上帝要再喜悦我们。第六节，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到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可为赞美的。这句话我们也彼此勉励，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各位，我们不要停止向上帝呼吁，主啊，求你可怜我，主啊，求你复兴教会，主啊，求你建造耶路撒冷。我们不要停，我们不要停，好叫上帝不停工。哇，你要叫上帝不能停工，我们哪有这种能力啊？但是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权柄，昼夜呼吁他，一直呼吁到他把教会建造起来。当然我们在昼夜呼吁他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成为上帝的工具，在那里建造耶路撒冷、千向城教会、西米教会，各个地方的教会都成为可赞美的。第八节，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右手和大能的膀臂起誓说，我必不再将你的五谷给你的仇敌做食物，外邦人也不再喝你劳碌得来的新酒。啊，这些事情我们生活中都有啊。为谁辛苦为谁劳，辛辛苦苦栽培花的心力如飞而去，这我们已经讲过好多了。有的是我们的儿女，有的是我们的婚姻，那么如果这些都保存，我们的身体最后也会朽坏，一切都没有。但是如果在主里面，我们一切的劳苦都不是突然的，都会有美好的收割，不仅在今世，在将来当然有更美好的收割。我们能赞美主，我们能在耶和华圣所的院内喝吃，将来的美好现在就能享受，现在的辛苦将来也还会有，现在享受也包括我们继续在建造。你看第十节又回到前面所讲过的，你们当从门经过，预备百姓的路，修筑修筑大道，剪去石头，为万民树立大旗。我们今天仍然教会里在做工作，不管是出去职堂，或者待人归主，或者去做探访的工作，或者开布道会，都是仍然在预备人到神这里，神到人那里的路。第十一节，看那耶和华曾宣告到地极，对锡安的居民说，你的拯救者来到，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人必称他们为圣民， 为耶和华的属民，你也必称为被眷顾不撇弃的神。感谢主，我们被眷顾不被撇弃。好，63章，对不起，又有一点残酷哈。这个残酷也是在新约旧约包括启示录里面有的，是提醒我们真的神的福音是非常的美好，但是神的刑罚对那不肯悔改的也是非常可怕。63章第1节，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穿红衣服，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的是谁呢？就是我，是凭公义说话，以大能施行拯救的。好，有一个人来，从以东那来，从以东波斯拉来，穿着红衣服，有什么特别的？有，各位，这个穿着红衣服能力广大的，他的红衣服之所以是红的，是上面都是血。上帝是和平之君，但是圣经里也有很重要的，上帝是满手充满了，满身充满了杀人的血。第2节，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你的衣服为何像踹酒炸的？我们当中不知道有没有看过这种古老的酒庄，那个葡萄，尤其是紫葡萄熟了，是用脚去踩它的，紫葡萄去踩，那个红色的汁溅上来，就好像血一样。上帝在最后报复的时候，在历史上报复的时候，也像踩了尸体一样，踩葡萄一样的踩尸体。在启示录讲到说神报应的时候，那个血会流到马的脚环那么高，这都是形容的。我也不希望我们多去想这些，太残酷了，但圣经不吝惜笔墨来形容这些，就是要我们远离上帝的愤怒。第3节，我独自踹酒炸，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因为只有他在报复。我发怒将他们踹下，发烈怒将他们溅下，他们的血溅在我的衣服上，并污染了我的一切衣裳。第4节，因为报仇之日，这个报仇之日也是末日，也是耶和华的日子。在我心中，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所以日和年也可以划等号，不必把它限制在时间上的某一个24小时或者365天。我仰望见无人帮助我，诧异没有人扶持，所以我自己的膀臂为我施行拯救，我的列路将我扶持。耶和华一个人来做事，怎么都没有人拯救我的教会，怎么没有一个人拯救我的百姓。对，也是上帝在做这个事，管教他的教会，但是上帝还是会行公义的事，怜悯的事，来把那些带着恶意伤害教会的人，上帝会愤怒的踹他们。好，第7节，下面讲到百姓，我要照这个，我就是耶和华的子民，我要照耶和华一切所赐给我们的提起他的慈爱，然后这个恩典呢，是因为神的怜悯。第8节，他说他们诚然是我的百姓，不行虚假的子民，这样他就做了他们的救主。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这是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一个经文。神跟我们同受苦难，然后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这也有3位一体，上帝来拯救，上帝的使者来拯救，上帝的使者是他的道，他的儿子，他的圣灵。他以慈爱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常保抱他们，怀揣他们。你看这个文学上的描述很强烈，我们心脏要强一点才能接受。上一秒钟可能是 一个发怒全身是血的刑罚者，下一秒钟宝宝怀揣是一个慈爱的母亲抱着他所救的婴儿。第十节，他们竟悖逆，使主的圣灵担忧。这句话在新约旧约里面也都有，包括以弗所书，不要叫主的圣灵担忧。担忧人继续顽梗悖逆，惹上帝的愤怒，多么可怜。但是神的百姓常常如此，神的百姓跟神的仇敌常常同样的惹上帝的愤怒。上帝就是不要我们在悖逆当中最后成为我们的仇敌，但是居然事情还是这样，亲自攻击他们。当神攻击他们的时候，十一节，那时他们想起古时的日子，摩西和他的百姓。这个他们，我想还是做他比较好，也就是他们好像指以色列在击打中悔改，这是可以的。但是呢，可能更好的这个他们就是他，就是耶和华在攻击神儿女的时候，他也会想到他对他们的爱。他想起古时的日子，摩西和他的百姓说，将百姓和牧养他全群的人从海里领上来的在哪里呢？将他的圣灵降在他们中间的在哪里呢？使他荣耀的膀臂在摩西的右手边行动，在他们面前将水分开，要建立自己永远的名，带领他们经过深处，如马行走旷野，使他们不致半跌的在哪里呢？就是耶和华说，做这些拯救工作的神在哪里呢？那当然你就知道，答案就在他自己身上。他现在虽然是愤怒，但是他是还是会拯救他们。各位，你也会问同样的问题，主在哪里呢？我们要说，主从来没有离开我们。我们求主加添力量，让我们有信心。我们求主赐下圣灵，十四节，耶和华的灵使他们得安息。就是我们今天灵恩派的弟兄姐妹，一想到圣灵，常常就是一些怪异的现象，我都不知道那是不是圣灵的工作。就算是，各位，那也不是神常有的工作。圣灵常有的工作，总是让他的百姓心中对上帝、对上帝的救恩有更清楚的认识。十四节，耶和华的灵使他们得安息，让我们心灵得到平安平静，仿佛牲畜下到山谷。那么这个我们不懂了哈，牲畜下到山谷一般讲就是在一个比较平安的地方。你也要引导你的百姓要建立自己荣耀的名。好，下面这些句子都也是很动人的，我简单念一下。求你从天垂顾，从你十五节哈，六十三章十五节，从你圣洁荣耀的居所观看，你的热心和你大能的作为在哪里呢？你爱慕的心肠和怜悯向我们止住了。这是神的儿女有的时候很悲哀的时候我们会说的话。我们不是说我们说了这话以后神就立刻怜悯我们，但是让我们不断对神说，你愤怒，你不理我们了，你不理我们，没有人要我们，教会不要我们，我们还是死皮赖脸的要你。十六节，亚伯拉罕虽然不认识我们，以色列也不承认我们，我们这些外邦人更是适合这个经文，你却是我们的父，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父，从万古以来，你名称为我们的救赎主。就是各位不要离开上帝，即使好像上帝不要你了，好像耶稣在十字架上都说过类似的话，为什么离弃我？我们不要离弃，像耶稣一样，耶稣说，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即使是神好像离开我们了，我们也不离开他，将灵魂交在他手里。继续求主帮助，十七节，耶和华，你为何使我们走岔离开你的道？ 使我们的心刚毅，不敬畏你呢？求你为你仆人，为你产业支派的缘故转回来。你的圣名不过暂时得这产业，我们的敌人已经践踏你的圣所，我们好像你未曾治理的人，又像未曾得称为你名下的人。就继续祷告，这也是很动人的话哈。愿你裂天而降，愿山在64章第1节，愿山在你面前震动，好像火烧干柴，又像火将水烧开，使你敌人知道你的名，使列国在你面前发战。你曾行我们不能力料可畏的事，那时你降临，山岭在你面前震动。第四节我们前面也看过哈，很奇妙的话，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有哪个神像上帝一样为等候他的人行事。所以各位，等候我们说过不是守株待兔的等候，等候是凭着信心积极的仰望上帝，盼望上帝。第五节，你迎接那欢喜行义纪念你道的人。你曾发怒，我们仍然犯罪，这景况已久，我们还能得救吗？哎呀，下面都有讲到我们的悲惨，我们的甚至无人，第七节无人求告你的名。但是第八节，耶和华，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你是摇匠。我们已经快要结束了，但是又是回到前面所讲的，耶和华是万有的主宰，创造一切，他预定计划一切，他是父，他是你，我们是你，他是摇匠，我们都是你手里的工作。但是我们不是纯被动的，从神那边来讲，我们是纯被动的，一切是神在做主。从人这边来看，一切是开放的，我们人做主，我们悔改，我们归向主，神就因着我们的悔改或者顽梗来对我们，这两个都是真实的，不冲突的。当然神做主为本，只是我们人看不到。我们就继续求主帮助我们，求主不要继续让我们的圣城变成荒废之地，求主让我们从心里向神呼喊。12节，耶和华，有这些事你还忍得住吗？你仍静默使我们深受苦难吗？好，我们感谢主，神继续工作哈。65章第1节，素来没有访问我的现在求问我，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称为我名下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这个话一方面是对外邦人说的，当犹太人或者让教会悖逆的时候，都不理神的时候，神就对那些从来不认识他的人发怜悯，因为这些人常常比蒙了恩以后又远离他的人更容易得救。但是也可以讲到说，是那些顽梗悖逆的人在管教之后劫后余生成为愚民归向上帝。所以这里面虽然有很多的严厉的话，让我们还是说，愿我们是那个愿意求问上帝的。那么第二节以后，又跟前面从第一章开始讲到的这些上帝的百姓，他们在一切的宗教活动中非常自大。65章第5节，还觉得自己圣洁，其实他们是惹上帝愤怒，上帝鼻中的烟，整天烧着的火，上帝一看到他们鼻子就冒烟了，那么上帝会报应，会刑罚。那么感谢主，第八节也是一样，不管是犹太人是外邦人，那蒙拣选的不会全然灭绝，神都会继续的带领他们，神会让他们成为羊群中的圈。11节，但你们这些离弃耶和华忘记我的圣山，给时运摆宴席，时运是神的名字。各位请注意，我们相信上帝，我们相信上帝计划预定一切，我们并不相信命运， 命运是神话里的东西，命啊、运啊、气啊、气数啊、命啊，这些都是没有位格，但是是一种神秘的力量。我们基督教不相信这些，我们相信万有在上帝的手里，所以我们不给时运摆宴席，我们不去找算命看相，甚至不去找牧师神父去改我们的命、改我们的运，我们不做这事。我们是信靠主，我们求主怜悯拯救恩待我们走义路，我们也相信主必定带我们走义路。但是当人在远离神的时候，也包括一些基督徒，给时运摆宴席，给天命圣调和的酒，就是去找那些解运的人啊等等，这些这个是上帝不喜悦的。如果我们能在艰难的时候继续拣选主所喜悦的，主就会保守，否则的话主就会打击。那么十三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仆人必得吃，你们却饥饿，我的仆人必得喝，你们却干渴，我的仆人必欢喜，你们却蒙羞。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真是在任何一个时候持守，而我们能够持守一定是因为主的恩典，不要骄傲。第十七节，65章17节到25节，就跟前面那个新天新地的状况一样，就是神会给我们，你看第十七节干脆就讲新天新地，但是里面又有讲到说，第20节百岁死的人算孩童，老不死吗？医生，没有啊，就是这些东西，第一个你不能太严格的去解释是什么，第二个新天新地还会死亡吗？这意思就是我讲的，我们在现在的世界里，我们就经历一点神的国的恩典，一点有的时候丰富，有的时候没有那么丰富，就是新天新地末后的时代，在今天甚至在亚伯的时候就开始，每一个在主里面的人，我们多多少少都经历上帝的安慰鼓励，新天新地的美好，但是也都多多少少经历魔鬼的力量、死亡的力量，以至于我们每个人也会死亡。但我们求主让我们不管在什么样的状况，让我们都第65章的23节，让我们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24节我也很喜欢这个话，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我们今天夫妻之间常常是尚未开口我就说闭嘴，还没说话我就闭耳哈。好，我们看到最后一章了，66章哈，第一节，耶和华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建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好，这需要说明一下了。各位，殿、庙、室，各个宗教的那个比较圣洁敬拜的地方是什么？我不知道中国大陆是怎么样，在我们台湾，一个庙被建好了，庙最主要就是神明住的地方，就把那个神明请进去了。这个形象呢，在以色列人里面也有，会幕、圣殿，好像就是那个有一间房间就是主卧室，那是上帝睡的地方，那个地方叫做至圣所，那个地方象征性的是大祭司一年才能一次进去赎一个罪，你进去会死的。那么有的时候他会出来坐在约柜上面，他前行为你开路。耶和华住在至圣所里面，住在会幕里，住在圣殿里面。 我们已经多次讲过，在出埃及记里、民数记里都有讲。最生动的可能是撒母耳记，当以色列人远离上帝的时候，上帝不跟以色列人讲话，但是有一天晚上，耶和华应该是四次，这是撒母耳记上大概第二章吧，站在撒母耳面前呼喊，圣经讲的很拟人化，耶和华站在撒母耳面前呼喊他，就圣经里面很多这种神与我们同在的话。那么那个同在就是上帝好像住在一个地方，但是这一种描述的方式，圣经也一再一个非常清楚的讲，上帝住在你们当中，所以你们要圣洁。我们也讲过，包括那卫生上面都要干净。另外一方面，圣经又非常清楚，希望以色列不要愚蠢，我们也不要愚蠢。上帝哪会跟人住在一起啊？上帝哪会住在至圣所啊？各位，你们的天上人教会哪一间房间是上帝睡觉的地方啊？他的餐桌在哪里？餐桌在圣经里面是讲到说桌子陈设饼嘛，就是上帝很可怜哎，吃的面包都不新鲜呢，一个礼拜换一次的，就两摞嘛啊，就一个礼拜换一次，大卫还吃过。那一方面讲到非常拟人化的上帝跟人在一起，一方面又很清楚上帝根本不跟人住在一起。你要说上帝住在哪里？上帝住在一个圣殿吗？我也很感谢主，各位，在教会历史上包括旧约，所罗门的殿并不豪华，会幕也不豪华，我们基督教的殿其实尤其在 Protestant 里面，清教徒里面，你们在美国的时候应该看得到殿都很朴素的，那豪华的殿是天主教喜欢建，或者是中世纪的时候，原来的上帝的殿，最早的会幕就是一堆海狗皮弄成的，其实价值很低的。所罗门殿也很小，那都表示一件事：神实在是不看重人手所造的。那神喜欢，但神喜欢跟人住在哪？住在一起。你们住在天象城，我相信也是千挑万挑，台湾居住环境差多了，也是住在豪宅啊，住在一个治安最好的地方，学区最好的地方，上帝也喜欢住豪宅，上帝住的最好的地方就是上帝的所制造的人。好，豪宅在哪里？上帝住的房子在哪里？第66章第二节，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都有了，意思说不必为我建什么殿了，但我所看顾的，这句话意思就是我所居住的。上帝住在哪里？家最舒服的地方是哪里？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兢的人。然后其他的就是不要假冒为善，那些假冒为善，神会第四节拣选迷惑他们的事，很可怕的一句话，使他们所惧怕的临到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我呼唤无人答应，我说话他们不听从。那么我们呢，希望是陶祖喜悦的，我们因耶和华的言语战兢。那么然后我们也因为耶和华的话言语战兢，神就也怜悯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生出许多的儿女，那是66章第七节以后。好，在66章的第十节到第十四节，再一次讲到教会，讲到耶路撒冷，再一次把耶路撒冷跟上帝都描述成一个母亲。第十一节，使你们，你们是上帝的仆人，就是我们，在他，他是上帝，但在这里明显是指着耶路撒冷，也就是教会，使你们在他安慰的怀中吃奶得饱，就是教会是一个母亲的形象。然后你们第十二节的最后一句话， 你们必蒙抱在肋旁，摇弄在膝上。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就这以赛亚书和诗篇都有在圣经里很少但是很生动的把耶和华描述成一个母亲。后面又有讲到耶和华描述的，把耶和华描述成一个报仇者，这我们就不去看它了。那么最后会把这些上帝的儿女从各个地方又带来，带到耶和华的殿里。然后你看22节，我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就是我们在讲末世论的时候，实在不是纯粹讲一个将来的天堂，我们在讲末世论的时候是讲一个历世历代神都在我们罪恶世界上所同在的美好。也有邪恶，也有美好。当主最后再来，就主再来之前，当主再来以后，那个善恶和完全的分开，但在现在是混合的。你不能说现在没有新天新地，我们看这些经文就讲有的，我们每次的更新都是。那么我也很遗憾以赛亚书最后的结论，因为对世人的警告，所以是24节，那些违背上帝的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的，凡有血气的都必憎恶他们。不要让这个话在我们身上应验，要让上帝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应验。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平安上完课，求主扶持引导，让我们继续在你的道上成熟长大，求主赐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各位，有两件事哈。第一件事，各位就是请填一下，现在填一下，花差不多1分钟时间填一下刚才杨凯发给各位的课程评估表。就是各位帮我打分数啊，各位请多多写几句好话，美言几句。要不然我把你们的成绩单找回来，一个个对照着改一下成绩。各位，对不起，因为我们要跟杨凯配合，所以请花1分钟时间，评估一下啊。